薛英龙这小伙子太打人了。怎么叫打人呢？就是长得漂亮。说实在的，这薛英龙比那薛丁山还要强着几成啊。再加上他岁数不大，小脸蛋跟大苹果一样，两个眼睛跟葡萄粒似的水汪汪的，大长眼的毛忽闪忽闪的，牙白碎玉，齿不唇红，再配上这身盔甲马和大刀，更显得威武精神，把个黄金铃都看傻了。黄金铃心里说话，哟，我这小伙子是谁呀？怎么长得跟银娃娃似的？甭问，指定是个英雄。哎，我要能找这么个丈夫，我这一辈子也心满意足了。怎么想的这脸当时红了，心说黄金铃，黄金铃，你想什么玩意儿？两国的仇敌，你怎么胡思乱想呢？呸，没出息，不害臊。哎，自己把自己还骂了一顿。好在他心里想，别人不知道。黄金铃愣罢多时，双脚点凳，马往前一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耶！我对面的唐将报名在帐。薛英龙把大刀一端，要问某家，薛英龙是也。我爹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，我娘大元帅樊梨花，我就是他们不孝之子，你家薛爷爷是也。哟，黄金铃就一愣了，哦，这是薛丁山的儿子，二路元帅之子，怪不得长得这么好呢。我没见过薛丁山，我可听说过，说那小伙长得倍儿棒啊，能耐还大，是什么什么高人的徒弟，十宝护身，盔甲马枪袍鞭弓箭等等都是宝家伙。那樊梨花更了不得了，哦，他儿子，他我去，你想不对。樊梨花刚跟薛丁山成亲，哪来这么大儿子？看这小伙子这岁数，也能有个十六七了。哎，真来的怪哉。后来黄金铃一想，管他呢，他这跟打仗是两回事啊，我管得着吗？想到这里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。薛应龙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就凭你小小的年纪还敢攻打我的骆驼岭，你有多大的胆子？可知道姑奶奶黄金铃的厉害？
丫头，早知道你真能耐，你狗屁不是，你就凭着那小铃铛赢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凭那个毛也不惧，小走招刀串，抡起和善板门刀就是一刀。黄金铃用绣绒刀往外招架，啪啪啪啪啪，两口大刀碰在一块，把黄金铃震得膀臂发麻，摘两摘晃三晃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。心里头一惊啊，这小孩岁数不大，劲儿可够足的，我要留神，催开马，抡开刀，二人就站在一处。这一打呀，黄金铃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来？这薛英龙太有能耐了，什么罗章、秦江、秦汉、窦一虎、程千中，五个人捆在一块不如他。马快刀急呀，那大刀使起来好像云片相似，风雨不透啊。要真不留神呢，这条小命就交代了。又一想，得了，我跟他费这劲儿干什么呢？干脆让你跟那几个人一样， 都去蹲水牢去得了。想的是虚晃一招，唰一拨马，把那晃魂铃就拿出来。薛英龙啊，早都预防的这手呢，很迅速的把那蜡丸就塞鼻子眼里了。与此同时，人家这晃魂铃也拽出来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狠劲的一晃，薛英龙哈哈大笑，丫头，你那玩意儿失效了。跟我使唤的行不断，哎，阿铁，话没说完，打了个喷嚏，扑通，从马上摔下去，嘡亮亮亮亮亮，板门刀也撒手了。黄金铃一乐，砰，把薛英龙也抓住了。那要说怎么鼻子眼堵上了，还抓住了啊？对。人家药可够绝的，早五官通七窍，鼻子眼堵上了，耳朵眼堵没，嘴堵没，眼睛闭着没，除非你把这七个窟窿全堵上，有一个通气的，这玩意儿就好使。那薛英龙不懂啊，结果吃了亏了。黄金铃等把他抓住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告诉军兵要慢点捆啊，使小点劲儿。当兵的也不敢乐，不知道姑娘是什么用意。黄金铃再掏地骂阵，一看呢，程咬金比谁跑的都快，早回去把辕门关闭，免战牌又挂起来了。任管黄金铃怎么骂，唐营连一个兵也不出来。后来黄金铃没办法了，这才收兵回城。刚一到帅府，他爹在这等着呢。丫头，祝贺你大胜而回呀、啊！要爹，您都看见了？看见了，我在敌楼给你观敌呢，打得漂亮。不过为父也担心哦，这个小白脸的小娃娃真厉害呀，我真怕他一刀给你刀上。你要没有那宗宝物，赢他可不容易，可不是吗？我真不是他的对手，幸亏晃魂铃帮了我的忙了。爹呀、啊、您准备怎么处分这个人？
杀。
要别去杀他干嘛？怪可惜的。
他可惜什么？
不是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，留着活的比死的强。咱们要高兴，打囚车装木龙，把他送回西凉国都，在六国的王爷面前献俘。爹呀、啊、您说那样您多光彩，还能得着不少赏赐，把他一杀不就完了吗？另外樊梨花还没来呢，如果来了咱们照样取胜，那就不必说了。一旦万里有一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这几个人在咱们手中掌握着，拿他们呢还可以交换条件。爹呀、啊、您说对不？
嗯，有理。不过丫头不能多留啊，夜长梦多，实则生变。昨晚上就来个矬子，谁知道今天晚上还有谁来呀、啊？万一把他们救了，咱岂不前功尽弃？
爹，您看您说这吓人劲儿，放心，他不来呀、啊，是他的便宜，来了才好呢。
黄金铃回到绣楼，洗了把脸，换了套衣服，丫鬟把水沏上来。黄金铃啊，今天晚上表现的特殊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手托香腮，一个劲儿的发愣。有个丫鬟叫春枝，是贴身的丫鬟，跟她呀就像姊妹似的，说话呢也就不必长短，看出来姑娘有事儿，
这春枝就一乐，姑娘啊，您怎么了？打了胜仗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哎，别提了，胜仗败仗的都有什么用啊？要看您说的，那也比打败仗强。比如说眼下我们的官让人家攻下来了，那得多吓人呢、啊、您不定得愁的什么样。死丫头净胡说，要叫元帅知道得割你的舌头。要当着元帅我们也不敢说呀。哎，姑娘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还有点不敢说，要你说嘛，死丫头。到底什么事儿？这您呐，开兵建仗的那时候，元帅正给您观敌，突然来了几个人。谁呀？是在国都来的。跟大帅打了个招呼，我听说送了封信。是大元帅苏海苏宝同给老元帅的，信里头说什么？给您提亲的事儿。哟，黄金玲一听就站起来了，给我提亲？给谁提？好像是说哈密国的国王要娶您为妃，苏宝同嘛从中给为媒，说就在这一半天就要下彩礼。哟，黄金玲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这脸刷就变色了，心说可坏了，哈密国的国王我见过，这人长得好像个大蛤蟆成精一样，满脸都是大骚皮疙瘩，而且60岁挂零了，妻妾成群呢、啊，他怎么想到我头上了？他又想起来了，坏事坏到苏宝同身上。甭问，你想在国王面前买好，拿我当了牺牲品了。哎呦，把他气的浑身立抖，冒着白毛汗了。春枝啊，老爷怎么说？老爷，我听的意思，可否可不否的也没表示什么，说等当面再议。坏了，黄金良一合计，这事儿啊悬乎了。我爹无非是一个关城的元帅，论地位论势力照苏海天壤之别呀。人家苏海是6国联军的最高统帅，在国王面前说一半，那么另说另议，肯定就得答应呗。人家要把彩礼拿来，这事就叫响了，我就完了，我怎么能嫁给那老糟头子？黄金玲越想越窝囊，趴桌上哭开，把春枝啊急得直冒汗。姑娘你别哭啊，要把你气个好点的，我可吃罪不起，我嘴欠，我不该说。不，春枝啊，不怪你，你跟我说出来对，要不然我还蒙到鼓里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惜当那个王妃娘娘，那算个屁，我不愿意嫁这老糟头子呀。姑娘，那么这事要决定下来您怎么办呢？不乐意也得乐意。不，现在我就找个丈夫把我的婚姻定下来，到时候也改变不了了。哟，我的姑娘哦，您怎么净说傻话呀？那找个男人是那么容易的？过去给您保媒的不少，您都拒绝了，现在冷锅抓热馒头，这哪儿找去？哎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姑娘，您指什么说的？哎，春枝啊，有话我就跟你说，你是我的好妹妹，我现在相中了一个人。是啊，谁？就是被抓的那个白袍小将薛英龙。
春枝一听就傻了，姑娘您不是做梦啊？
那哪行啊，两国的仇敌呀、啊、您能许配给他吗？到了时候 你是上大堂啊，他是上西凉啊，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再这一说，人家乐意不乐意，那还在两说。唐营抓的那些人，一个个驴头驴脑的，哪个都不是好脾气。姑娘，您得好好想想。
是啊，现在呀，我就得合计对策。
春枝，一会儿你派几个心腹人到楼下给我放哨，如果前厅来人，随时要报告我知。
哎，这您放心吧，其实我都安排人了，前院来人咱随时都能知道。
嗯，
另外这春枝啊，你拿着牢房的钥匙传我的命令，你给我提了一个人。
提谁呀？
提那个，哎，有个姓程的，我看他挺能说，叫程千中，把他领到这楼上来，我有事跟他商量。
能行啊？那小子磕磕巴巴的，可最不是东西。
嗨，到了现在呢，不管怎么的，我得跟他把事情说清楚。你快把他找来。
哎哎，好了。
春枝拿着钥匙走了，带上几个女兵到了押这几个人的地方，外头有巡逻的哨兵啊，一看丫鬟和女兵来了，赶紧退到一旁。你们有事吗？
啊，奉小姐之命前来提犯人。
这位小姐提犯人恐怕
怎么怎么恐怕什么？难道没这权利没这资格？
不不不不不，这吓死我们也不敢这么说。好吧，既然小姐有话，那请便吧。
就提一个啊。
说着话拿着钥匙，把象鼻子大锁嘎嘣一声拧开来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把铁门拉开，一股潮气熏鼻子。
它怎么潮呢？一个是不见阳光，另外是水涝。那里边有个大池子，池子里头摆了一溜庄爵，墙上钉的都是环子。被抓这几个人都在水牢里泡着呢，那水都过肚脐儿，你说人在这泡着受得了吗？那就是叫你吃苦。可这春枝呢，等进了水牢了，往里边看看，
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，对，哎，你们谁姓程？我记得有个小磕巴嘴儿，在哪绑着呢？
这一叫，屋里这几个人全愣着。
咱们书中代言，赵一虎来那时候，被人家抓住，也压到这儿了。程千宗啊，就拿他取笑，说：“你看这多好，证明咱哥们处的不错，同甘共苦。”在水牢也得凑到一块儿，怎么你也跑这凑热闹来了？
高一虎说：“别提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我是怎么回事被这丫头抓住的。”
大伙儿一听啊，一拨了脑袋，完了，咱就等着去那挨刀去吧。没想到事隔了半日，
哎，薛英龙也来了。
程千宗一看，哎，这倒好啊，越凑人越多呀！问你怎么也来了？
哎，
薛英龙口打嗨声，把军阵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大伙听完，全耷拉脑袋了。
这算没个好了，就得等着元帅樊梨花来救我们。但是元帅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救啊？要杀急了，我们在人家手心里抓着呢。不得先拿我们开刀啊？看来凶多吉少，九死一生啊！所以大伙非常难过，唯独程千宗跟大伙看法不一样。你别看他结巴嘴，比谁都能白话。
众位啊，别哎垂头丧气的，没事。没我呀，你们可就玄乎了。有我，那准保能逢凶化吉。
秦汉说：“怎么有你？你脑袋上长花呢？你比别人多八套啊！那当然了，我们老程家都是府将，只要有姓程的，准保平安无事。不信，你们就看着。”今晚上还不定谁来，你看这在这捆着，明天呢就是回去，哎，叫他这么一说，你别说，大伙还打起精神来，正在这屋里嘻嘻叉叉唠嗑呢，门开了，进来个丫鬟，找姓程的，小胳膊嘴一拨了脑袋，怎么样？你看。指定有好事，你们先等下。哎，我就姓程啊，我叫程千暗中，对，就找你。来人，去把他放出来。
进去几个人在水牢里把他解开了，
连抓再拽，把他提出水牢，拿绳子又给捆上。
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在水牢里头发愣。
安下他们不说，春枝又把水牢锁好，拎着大钥匙，压着小磕巴嘴儿，一直来到绣楼。一看他身上水了吧唧的，解开一条胳膊，让他把裤子上的水拧了拧，把靴子里的水往外倒倒。等收拾完了，告诉他：“我告诉你啊。”你可老实点，你别觉得我们都是女的，比男的还狠。你要不老实，先拉你的耳朵，后削你的鼻子，再削你的牙，再发折你的狗腿，这真厉害呀！还没怎么地，就要谋害亲夫，掉，不叫你找便宜。丫鬟瞪他一眼，到楼上报告：这姑娘决心已定了。他想了个成熟的方案，让别的丫头把楼上收拾干净了，摆了个桌，桌上罗列杯盘都是好吃的，还摆了两瓶酒。这时候春枝上楼：“小姐呀，带来了。”“
嗯，
带来了。怎么办？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再叫八个老妈拿着绳子，拿着兵刃，在两旁伺候。记住啊，都找那贴心的，外人可不用。要姑娘，咱这楼上楼下都是您的人，没有走嘴的话，您放心吧。”“
嗯，
提上来。”时间不大，这八个老妈先上来，都是三十多岁、四十来岁彪形大汉，比那老爷子还粗两圈，每人都是斩马刀、双手带，在两旁伺候。这时候把程千宗推到屋里，程千宗一看这什么地方，哦，小孩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